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我们再一次，或许大家在看到今天的经文，你会觉得，哎，怎么从民数记跑到这个哥林多前书来？但是，当你读完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讲述的就是民数记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借着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民数记一起借着讲到的部分。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准备他的子民，然后也看到上帝怎么样在带领在旷野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训练他们。旷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旷野就是你发现无水、无资源、无粮食，什么都没有。然后在这当中，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待呢？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人不能待，你需要有上帝与你的同在。所以旷野是一个好像把你从一个，虽然他们在埃及，你也听过他们讲什么话，对不对？他们思念埃及的很多东西，但是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需要被上帝重新的整顿。上帝让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上帝要让他们成为他属他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作为一个到目前为止民数记的一个回顾。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民数记前面讲到神按着他的会幕的为中心，然后把利未人在他的四围安顿好，然后在最外围就是十二个支派，对不对？我们知道这好像是一个矩形的那种方阵，那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如果很多人都到纽约来，刚开始学校毕业了，来找工作，找看有没有 intern 的机会。然后你找到了，你进到公司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诶，怎么进到公司跟学校学的也不一样，用的用不出来，或者是觉得差很多，或者是有一个人很喜欢，他很向往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很多人讲说，哇，可以一个人出去露营，然后他也很向往，他就在家里，他就预备了很多，他说：“哎，我应该怎么搭帐篷？我应该怎么样野外这种来煮东西哈？”然后他也购买了各样的这种设备，然后他把这些有关露营的书籍都怎么样都看遍了，他也记得很熟，他也知道他能够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把帐篷立起来。好，他就准备，他觉得他已经 OK 了，他就出发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出发那一天，我们都知道你出外露营，天气不是你可以掌握的，虽然你可以预测，但是很多时候你去到的地方可能一下子温度巨降，有时候气候一变，风一吹，雨一来，你开始发现奇怪，我在家里练了好老半天，那种可以在三分钟把帐篷搭起来的情况，怎么在这里怎么不管用？这里很类似在民数记前面，上帝准备了他们，哇，你们这个方阵都排得很整齐，每个人都知道在哪里的位置。但是，一旦我们在前面这段时间，你看到以色列人发了怨言，出了抱怨。这些都在什么时候？都在上帝的云柱火柱收起来，带领他们前往，要开始迈向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你可以从民数记你看到，每次看到这些怨言的发生的场景，都是他们在行走的过程，然后就开始了。民数记一到十章，上帝精心编排了以会幕为中心的一个完美的阵营，十二支派，好像上帝的天上宝座 星辰围绕着他一样，十二支派在地上也同样，好像星辰围绕着一般。那个图像让我们想到一个，好像是一个移动的伊甸园，跟创世纪的伊甸园有一个呼应。但是当云彩，我们刚才说云彩起行，你会发现突然好像你从一个学校的学生进到公司去刚工作的那种情况，突然所学的不知道用不上，我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用，然后事情就开始了。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工作当中你会发现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羡慕没有信主的人，好像他们什么都可以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其实民数记这个故事不是只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的记述，民数记这个故事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你会发现我们好像在旷野的以色列民一样，上帝带领他们进旷野。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进入旷野是有目的的，不是上帝的差错带他们走错路了，而是这是一个上帝预备的，你说属灵教室也好，一个实际的一个沙场的操练的场所也好。旷野我们刚才讲，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是一个好像从地理位置，从一个环境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荒凉的。但是在那一种处境里面，你的生存模式会改变，你的生存模式会改变。因为当你周边你的生存模式，像我们今天，你今天要来教会走路很方便，搭地铁、搭轻轨，这些都很方便，因为我们熟悉了。但是你放到另外一个场景，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当你要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模式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旷野，上帝要他们的是有一种另外一种的生存的模式。什么生存的模式？也就是他们刚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他们在埃及里面，他们生活的情况，他们在那当中，他们有饭可以吃，没有错。但是他们的饭从哪里来？从做苦工来，对不对？所以他们听到的是，你们今天做的不够多。他们听到的是皮鞭的声音，他们听到的是斥骂的声音。对，他们生存模式是怎么样？就是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好好的做，然后我有东西可以吃，我有东西可以生存，这是他们的生存模式。但是去到旷野了，没有人再鞭策你啦，没有人要把你压着做奴隶啦，你是一个自由人啦。但是你没有资源，你要进入一个你没有上帝就没有办法存活的模式。在旷野里面，以色列民所面对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上帝把以色列带进了旷野，是要进行一个我们之前在查旧约这段时间，我们在讲上帝颁布的律法要给他们，是要行塑他们的生命，是要借着他的话，刚刚我们的诗歌带领，要把他的话藏在他们的心里，好叫他们知道他们能不能遵守耶和华的话语。在旷野这个词，你会发现它跟话语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同一个字根，一个叫米巴，一个叫达巴，两个的同一个字根就是话语。也就旷野基本上是你聆听话上帝话语的地方。犹太学者他们认为旷野的本质就是一个聆听上帝话语的场所， 上帝要借着旷野的匮乏，然后要剥除他们原来的生存模式。他们原来的生存模式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是一个好像埃及的奴性，他们是 under 在这种奴性当中生活的。所以上帝要他们学习，因为他们看见了在埃及生活当中他们受苦，但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生活当中可以得着了韭菜还有锅边肉，这些种种是他们看得见的。但上帝要他们学习，不要再依靠肉眼的看见，而是单单仰赖上帝话语和他每日的供应来生活。这是一个上帝要重塑他们的生存模式。这也就是上帝的话必须要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改变不是说变就变，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但是一方面它也显露了人堕落本性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概括性的来想想看他们所面临的三这种挑战。主要的第一个，他们对物质跟欲望这方面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觉得玛纳太单调了，对不对？他们开始觉得说埃及的这些黄瓜西瓜韭菜都还比较好，但是他们是挑剔食物吗？一方面表面上是挑剔食物，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是对上帝日常的供应，因为每天上帝都会赐下玛纳给他们。他们对上帝日常的供应跟上帝在这旷野当中赐下的恩典是一个拒绝。他们宁愿回到那种那时候在埃及那种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的面前，但他们现在都忘了。他们宁愿回到那种曾经他们哀叹想要脱离残酷的奴役当中，他们把这些原来他们所得的东西突然想象成，哦，我在埃及那时候还可以吃 buffet， 你看这些都可以吃到饱，对，那现在在旷野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把那些东西完全又美化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也是，很多时候你信了主，然后你进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当你要用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怎么样去搭配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会选择说，我倒不如不要有信仰，因为这公司的环境太怎么样，让我觉得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在这当中，这些百姓，他们因为对物质跟欲望这种方面所呈现出来，他们拒绝上帝在这日常供应当中所显出的恩典。他们要寻找那虚假的宝珠，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圣经当中找不到可以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用别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我们总觉得好像上帝的话不够用。所以很自然，在一个他已经自由的旷野当中，他们也不能专心的学习依靠上帝。这是一个他们在可能对物质对欲望当中他们所碰到的挑战。同样另外我们也看到，特别在十二个探子这件事情当中，这是整个我们民数记看到这当中可以算是一个最高潮试验的一个最高潮。 十二个探子去窥探了迦南地，那十个报了恶信，两个报了说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地。其中十个看见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报恶信？因为他们看见巨人，他们看见坚固城，所以他们带回的是一个恶信，是一个就坏消息，千万不能上去。所以全会众的回应是放声大哭，抱怨上帝，甚至想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因为只有这两个是抱好信心。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另外立首领带我们回埃及。他们开始有在这种念头突然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他们要另外立领袖。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几章，你也看到他们反对什么？反对摩西、亚伦、可拉党的衣袖。但是你会发现，十个跟两个探子，他们看见的都是同样的事实，但是报回来的是不同的结果。差距在哪里？一个看见上帝的应许，一个看见让他们眼睛所看见那个环境抓住他们，以致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认为我们完蛋了。眼里看到的是巨人，也就是眼前的障碍，然后他们就让他们眼睛所看见所引起的恐惧怎么样毁坏了压倒了上帝的话，毁坏压倒了上帝应许的真实。这是探子的一个情形，他们将眼见为凭这件事情跟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许多人会觉得好像看不见摸不着，光听能产生作用吗？但是你的决定呢？上帝如果在旷野要让你不再用眼见来跟从他的时候，你在旷野如果仍然选择用眼见来看，或者是来判定我要不要跟从，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这一代人的反应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另外立首领要想要回埃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他们要另外立首领回埃及去，这直接延续到他们对属灵权柄的挑战。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抱怨当中涵盖的层面有许多，刚开始是闲杂人，对不对？抱怨吃的食物方面的事情，然后你发现亚伦的这个家里面，就摩西的家里面，亚伦米利安来挑战他，为什么只单单听摩西一个人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可拉党利未人的另外一个并不是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另外一个家族起来挑战，然后带着什么？带着流便这个长子，但是已经没有长子的名分的后裔，他们也起来挑战。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的蔓延抱怨从基层向上延烧，可拉党在利未家族这种好像内环当中，各位想象那一种营地的排列，从内环当中，然后跟流变支派似乎发动，用现在的话讲发动政变那种感觉。然后他们打的是什么？他们打着的一个口号是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口号，但是他们想要夺取的就是祭司的职权跟领导权。 但是你会发现，没有错啊，每个人都是圣洁的，每个人都是圣洁的。这句话，很多人我们都会觉得没有错，你我都是圣洁。我们既然每个人都蒙召作为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祭司，但是我们或许会忽略了一件事情。可拉党，我们每个就以色列民族，他们因蒙上帝的拣选而圣洁，因为他们的圣洁是怎么样？是因为你被拣选归属了上帝，这是一个归属性的圣洁，也就是你有这个地位，你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他们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你这个人本身的品格就是圣洁的。因为可拉用了一个地位上帐，因为上帝拣选的这个民族，所以全民个个都是圣洁这件事情，他来要求权利。但是你会发现，很显然，在他们要求的人生命当中，他缺了一件事情。生命本质，你如果真的是属神的，你生命本质应该要显出一个，你是一个顺服神的。所以顺服神的权柄，上帝既然选了亚伦作为祭司这个家族，为什么他们又要挑战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听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以怎么样一个连，好像我跟你跟上帝有关系的一个圣洁，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哦，我们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了。然后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可拉来挑战他们，所以以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来挑战上帝设立的权柄，他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当中所呈现的，因为能够服侍是上帝的托付，不是我们自己说哦，我可以啊，我行啊。能够服侍是因为上帝的托付，不是我们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我们如果放的比较广泛一点的层面，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讲人人平等，对不对？现在民主时代，人人都平等，然后你放到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感动。为什么我一定要听牧师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听长老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听这个那个？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他自己的权威看法，没有错。在基本的人权，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错。但是你同样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你推翻了上帝设立的架构。上帝在教会有，在政府机关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权柄的架构，不是说很多人会觉得无政府状态是最好的，但是倡导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他要做一个比别人还要高一点的，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什么？当我们用这些作为口号，推翻上帝在群体当中设立的治理权柄跟次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只是我们用那种话语来包装我们心里面不愿意顺服的骄傲，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属上帝的品格在生命当中的彰显。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他们碰到这些挑战，他们的失败是已经早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在现今的时代，你仍然可以看到，因为它很精准的，你会发现刺中了我们的心里面的痛点。我们很多时候凭眼见，对不对？我们上帝的话总是跟你的眼睛怎么样所看到的，我不知道，我们一直把它摆在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之后。不是以上帝的话为一个优先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们会绕入这种只凭眼见的这种，你说暴政也好，以致当你凭眼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绕入一种世俗化的抱怨。当你在职场、在家庭、在你的健康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个迦南巨人，你就会很容易就陷入了恐慌，你会忘记上帝的作为。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会忘记过去过红海、降玛纳这些的信息。对于你我个人来讲，你会忘记上帝已经在我们生活过往的日子当中已经带领给我们的，作用在我们生命当中了。所以我们会陷入那种恐慌。我们的话语常常就会蹦出来：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上帝让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你心里面也同样，你会好像想要回埃及那种感觉。我们试图回到世俗的手段里面，用金钱啊，用人脉啊，我们在寻求安全感。各位，我们刚刚一开头讲到埃及的奴性，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奴性就是什么？奴性你就是寻找一个从能够满足你物质欲望的东西里面来寻求安全感。这个就是奴性，你为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宁愿被鞭打，你也想要怎么样继续做，这就是一个奴性，因为你所寻求的安全感是从这里来的。你一定要觉得手一定要自己要做了什么，而不愿意交给上帝，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退到世俗的手段，用金钱、人脉或者自己所寻找，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带来给我们一些好安全感，但是那是虚假的。所以这种本质你会发现，就跟以色列民说我们要回埃及那种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任由眼见统治了我们，然后你把上帝的话怎么样松开了？然后可拉党的失败，同样对我们今天来讲，每一位，特别也对今天的教会，我们有属神的地位，每个人都有属神的地位，因为你已经被称义了。但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并不是让我们称义就好。你会发现，保罗书信里面、新约里面讲到，他要让你成为一个能够成圣的过程，对不对？我们用一个比较术语的话语来讲，他要你能够实质上，你的圣洁不是一个归属性的，好像哦，我跟上帝有关系，但是你的生活并不能反映上帝的样式，那个不是一个实质的圣洁。所以，拥有属神的地位，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上帝所设立的次序跟品格。所以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并不是好像把它作为一个展现自我才华，或者是能够有一些发言权的舞台。因为服事是上帝的托付，每个人看见心里面有感动，他愿意摆上。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很多时候当我们讲的话，哎，好像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可拉在我心里面突然冒出来了。大家都有圣灵的感动，为什么你不接纳我的建议啊？我们很可能会用可拉这种方式，然后我们用着这种方式在当你的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怎么样？哎，我跟你讲，每个人他怎么不听我的话？不， 私下可能就形成了哥林多教会里面那种结党营私、论断领袖的情形。所以这个是一个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能够来注意的。但是在民数记里面，整个好像抱怨上帝的审判，然后第一代人不能进迦南地，好像充满了很多怎么样那种忧伤。但是我们看看民数记十四章，然后民数记十四章在前面这刚开始十四章里面讲，就描述了就十二探子的事，所以他们不进去，上帝对他们审判，也就是既然你们地段选择不愿意进去，那就让你们不进去，按你们的方式，你们就在旷野有四十年的时间，直到你们都倒闭了。但是看完十四章这一段的时候，各位你看看十五章他怎么说？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上帝在讲什么？怎么突然好像一个审判下来，然后接着说你们到了那一地我赐给你们的地方，代表这件事情怎么样并没有因着那些探子所报的恶性，第一代人在旷野要流转四十年这件事情而怎么样而告终。上帝说你们到了那里，也就是说我会继续带你们，但是是你们的后代，是你们的后裔，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说你们就要从这当中开始怎么样能够献活祭。所讲的这些的献祭都是去到那里之后他们能够从当地当中拿来奉献给上帝。所以上帝在这当中，是的，你看到有审判，但是你同样你会注意到上帝的恩典在十五章当中在这当中穿插了进来。上帝没有让那些好像假装罪恶没有发生，没有错，不幸的第一代在旷野倒闭了，可拉党也被地吞灭了，然后我们看到宣告的死亡跟漂流那种最低谷的一种情况，但是十五章出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恩典。上帝宣布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之后，这些的献祭条例，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恩典的信号。这一代人失败了，但是上帝的圣约却不会落空。所以上帝也同样在这里面他提醒他们，各位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你有查过，就是他让他们在那个衣服当中有怎么样有那个穗子，有锡蓝色的穗子，这做什么用？提醒他们是属神的，对不对？对。为什么要弄在那个衣裳的那个穗子 用成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从穗子的这个啊这个结构来讲，就它的成分来讲，它是一个蓝系带子，然后这个蓝色的系带子其实你会发现跟大祭司的外袍跟会幕幔子的颜色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视觉的一个提醒。当以色列民这十个探子之前怎么样，他们看见的东西压倒了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在第十五章再次要引领他们，他跟第二代人说你们在这当中你们的衣服要怎么样，不要再看那些，你要看到每次你走动的时候这穗子会在那里摆，你是属于上帝的，这细蓝色是跟大祭司是同样颜色的一个相同，所以他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醒每一位以色列百姓，你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那种神圣的身份。所以，上帝在颁布这条律法的时候，用了一个动词，就有点好像跟前面十二个探子他们看见窥探的那一地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词去怎么样，让他们看见的，你们身上时常挂着这个蓝色的穗子，你们是属于上帝的，不要再像那十个探子一样，随从自己心里面的心意。眼目的窥探，以致偏离了上帝的话语，陷入了恐慌。这条小小蓝色的穗子，可以成了他们抵抗只凭眼见的这样的一个诱惑，让你的眼时常看见上帝的话语。同样，也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在每次的抱怨审判当中，亚伦一次两次跳出来，他挡在瘟疫来的时候，他站在活人死人当中，瘟疫止住了。在罪恶的蔓延、死亡的笼罩当中，上帝亲自设立的中保，才能真正带来这样的一个拯救。你今天换成别的人，不是上帝设立的，他或许连跑到中间都不会，他不会挺身而出，如果有，可能也不会奏效，因为他不是上帝设立的。所以，上帝亲自设立的中保，因为一方面明确的知道亚伦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他的站立，他的挺身而出，会怎么样？会阻止。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当瘟疫发生的时候，那时候亚伦不是年轻人，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跑到哪里？跑到死人活人中间，在那里止住。摩西被呼召的时候80岁，对不对？亚伦是他哥哥，所以年纪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个年轻人。你会发现一个老头，一个老的祭司，拿着香炉奔跑到哪里？奔跑到瘟疫蔓延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快快的跑进死亡蔓延的营地，他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瘟疫这才止住了，香炉抵挡了死亡的盾牌，啊，成为抵挡死亡的盾牌。同样，我们也看到，在可拉的叛乱当中，上帝也让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了信果。亚伦的杖结了信果，跟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你会发现灯台的形状有杏树的形状，那是跟生命的泉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一个充满死亡的旷野当中，那根枯木绽放出的是一个生命。只有上帝拣选的中保，才能够带来这种新造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旷野的艰难，但是今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件事情：你碰到的艰难，如果你是属上帝的，上帝不是把你丢在那里，一定有他的用意。如果你的生存模式还是一直在怎么样，在一种所谓的埃及的奴性之下来生存的话，你要不要？让上帝的话来 overtake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这些环境不是为了毁灭我们，是为了剥除我们心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埃及奴性心态，就是我们盼望从欲望的满足来寻求安全感。 民数记很清楚伯希的人的败坏，我们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完旷野，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如果没有中保，这一路我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神早知道，所以他设立了中保在这当中。你会透过那位在瘟疫中奔跑的亚伦这位大祭司，还有那根从死亡当中能够发出芽开的伸出芽开的包，能够结成信果的这种生命的一个再现，你也容易就想到，这就是你我现在所跟随这位重价将我们赎回的耶稣身上。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是那一位从死亡当中好像枯木一样的复活过来的上帝，道成的肉身。而且耶稣基督不仅好像亚伦一样拿着香炉为我们代求，他道成的肉身，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挡的死亡的盾牌，也同样他也带着为我们所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他冲进了哪里？冲进了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然后站在神公义跟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之间，他宣告说住了吧，他宣告说已经成了，这些都父亲的。他死去的身体如同那枯木一样，在复活的早晨，你会发现一个新的生命展开。这是你现在所面临困难处境的时候，上帝赐给你我的力量。这是在旷野中继续前行的力量。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今天允许我们在这人生这个阶段，或许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旷野，但不是要毁灭，也不是要折磨你，是为了塑造你的生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帝的话来回应他？我们什么时候才晓得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话？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要帮助我们剔除在我们里面那种奴性，然后把我们塑成一个真正能够圣洁单单依靠上帝话语的子民，使我们的生命品格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名号，不是一个挂名而已，而是能够配得上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能够祈求主。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让基督耶稣所赐给你的新的生命带领你每一天，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来引领你。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当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到旷野，就你说让他们能够来敬拜你，但他们能够敬拜你之前，主你也同样 在这过程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主，我们也同样，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有很多时候像旷野的百姓，在我们生活当中充满抱怨、侥幸，甚至悖逆。但我们知道，大祭司耶稣，他跟我们所提的，他用他的宝血冲进了我们这个充满死亡的生命，在十字架当中，当他被悬挂，那新的生命、死亡的权势已经不在这新的生命当中，死亡止住了，死的权势也退去了。沙漠中这些风尘、抱怨不止当中，我们仍然看见你的恩典、毅力在那里。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说，如今你在天上为我们祈求，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也提醒我们，能够不是单单好像依靠我们脑筋所认知的，而是实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将神的话能够显明出来。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相劝，如同希伯来书所说，我们要彼此相劝，要谨慎，免得我们中间有人或者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那我们能够一起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里有份。感谢这位身上高天尊荣的祭司耶稣，我们谢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也继续来带领，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他们能够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神的宝座面前，知道你是那位有连续有恩惠的上帝，你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